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讲无比的基督二。每个主日早晨我们都会差不多9点多开始陆续有人进来，我们就会彼此真心的相爱，然后我们就会有热情的敬拜。这样子之后，我今天要讲这么神学的经文，对我来说非常的辛苦，相信对各位来说是更不容易。但是今天早上我在想，因为我早上在做最后一次的整理了，我就在想说，在保罗对当代那么不成熟的哥罗西教会，我可以跟各位讲，哥罗西教会比我们教会不成熟多了，他都可以讲出这么难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对于耶稣基督还没有太多的认识，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在主后500年，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之后500年，我们才稍微搞清楚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比他们更清楚这个状况。所以我相信各位在这段短短的时间一定能够更多的明白上帝和我们的关系。二月底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5到20节特别提到基督是上帝的像，基督是上帝的像。那个时候我们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一节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字，一个是像，一个是生。生很清楚，生就是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是神生了耶稣基督。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永恒爱子的时候，那个是指他跟神在生上面的关系。可是他说耶稣基督也是神的像，那是什么意思呢？生是同本质的意思，生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有一句话说龙生龙，凤生凤，对不对？那老鼠的儿子呢就会打洞，那个就表示他们本质一样。可是什么叫做像呢？这个像耶稣基督不仅是神所生的，而且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像就是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说基督是神在地上的彰显，基督是神在地上的彰显。虽然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人造神的形象造的是我们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是指我们有他的一样的那个样子，那个样子是里面的样子。但是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像，却不只是这样，因为基督是神生的，所以说基督是神在地上的像的时候，是指神把自己彰显出来。因为神是不能被看见的，不能被看见的，但是耶稣基督就把神彰显出来了，就说哦，原来看到了，原来看到了，看到基督，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突然好像认识那位旧约的上帝。可能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对这个不够理解，因为犹太人几千年来就认为神是看不见的，不能被看见的，他不打算被看见，也不是我们肉眼能见的。可是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很生气，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当然后来就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像，是指耶稣基督活出来让人看见，说如果神就是这样。那因为我们今天哈，几千年后我们把耶稣基督一直美化，一直美化，一直美化，所以我们就对于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其实被我们塑造出来的。如果你回去看圣经的新约的四福音的话，我相信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耶稣基督的。我们今天就挑了我们喜欢的那个部分，把耶稣做成那个样子。可是当神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当神出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吓一跳，都吓到原来他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他严格的时候比我们想的还要更严格。如果以我们角度来看， 他如果好的时候，我这样讲啊，我现在都用人的语言啊，那是超过我们以为的好。我们人类认为最差最差最差的人，对耶稣基督来说没有问题，他可以饶恕他，他可以接纳他，他可以赦免他。所以我可以告诉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神都可以接纳我们。这也是这个礼拜刚才光州提了嘛，哈，我经过一些祷告，我到底要不要让你们看见我软弱的部分呢？就是我也没办法把我们的进度跟上，所以我终于决定要放弃撒母耳记上下。其实撒母耳记我已经读到第18章，你看我都还记得对吗？再过几章我撒母耳记就读完了上，然后下也不过二十几章左右吧，26吧，还是21、26，对不对哈？就结束了。我为什么要放弃呢？因为我后来想一想，到底我能不能接纳我自己？不能。如果我讲，你们会不会接纳我？不能，对不对？你们会说，长老，你圣经都跟不上。可是后来我想想，如果我不读，上帝会不会接纳我？你猜呢？一定会。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塑造一个宗教，我们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没有叫你偷懒，我不相信你会偷懒。在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也不想偷懒，可是万一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到，神到底怎么看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说，哦，原来神就是这样。耶稣在地上做的那些事情，我们今天不花时间，但是我们就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手生的，他是神所生的，他也是彰显出神的荣耀和形象。今天我们要看第二，基督是万有的主，基督是万有的主。那这是这段圣经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说万有，基督是万有的主。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15节到20节，那这样子啊，单数节都比较短，你们来念，长的让我来好不好？所以单数节你们来念，预备请。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已。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段圣经非常的丰富，我告诉各位，神学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2000年了，日以继夜，有一些博士生，有一些教导博士生的教授，他们一直在弄这个经文，弄不清楚。但是慢慢慢慢，有些部分我们有点点了解了。今天我们只看中间的一小部分，就是16节17节，好，16节17节，我们要看的第一段是基督为神所生，非神所造。基督为神所生，非神所造。我知道我们当中会有弟兄姐妹说，我需要了解这么难的问题吗？其实不需要，现在，但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所以我跟你们每一个礼拜用几十分钟的时间讲这么难的东西，是怕有一天你需要，你最好可以不要需要这个问题。但是人很难讲，对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要对这个问题产生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很难的经文。平常我可以告诉各位哈，你读神学的书你也读不下去，那我简单的跟你解释，会让你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来读16节17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
造的，他的万有万有也靠他而立。请看的经文，这16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后面又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受造的，就是万有，靠他造的，借着他造的， 为他造的的受持是万有，所以他造的是万有，借着他造的也是万有，为他造的也是万有，也是万有。所以万有是靠基督造的，也借基督造的，又是为基督造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发现，基督是造物的主，他不是受造物。弟兄姊妹，生与造有天壤之别，对吗？生是生命的关系，造是从属的关系。你生了孩子，人类造了电脑，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孩子跟电脑哪一个比较讨你的喜欢呢？不要回答，我知道你很为难，对吗？对不对？孩子跟电脑哪一个你比较喜欢呢？我们必须说，平常是电脑我们比较喜欢，孩子还蛮令我们心烦的，对吗？我也不要点名，你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对不对？孩子不好好读书，不好好吃饭，生病，然后呢，他不听话。我有时候要帮我儿女，他们又听到了。有时候要帮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想听我的，我就觉得说，别人都要我帮，你都不要我帮，你看。所以儿女我们看起来不是太喜欢。可是这就是我常常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那种情绪上的，感觉上的，谁不想听好听的，谁不想做好做的。可是难的东西要在平常就要建立起来，一旦你要用的时候就可以了。其实很容易知道，弟兄姐妹，你比较爱孩子还是比较爱电脑，现在很难讲。可是到了失去孩子跟失去电脑只能失去一样的时候，你要失去什么？没有一个人有反对的，即使那个孩子你再怎么不喜欢，你就知道造是有生，生是生命的关系，造是从属的关系。基督是神所生的，不是神所造的，不是什么的。在这边我们就看见基督是神所生的。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第十五节会造成一个误会。因为第十五节会造成一个误会，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什么？什么叫做守生的？对吗？你看立刻有人说了，守生的就是说他生了第一个，所以他另外还生了别人。他不只是这样子讲哦，他都是守生的，这句话就算了，下面还有一句话更麻烦，他说在一切被造的什么以先。所以换句话说，他搞不好守生的只是个形容词。那我们把守生的再讲一下好了。守生的它的英文是 firstborn， 守生的 firstborn， 它是这样讲，其实它是长子，是第一个生出来的。这句话就造成我们的误解了，对吗？既然是守生的，那么就有次三，对不对？例如我们说某某人的长子，那意思就是他有次子，对不对？或者甚至有长女，或者有次女。因为如果他只有一个孩子，应该怎么说？的独生子嘛。所以别的地方有说到独生子，可是这一段他却说他是长子，是首生的。其实更麻烦的一句是下面那句话，他说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首生的怎么可以拿来跟被造的比呢？我们刚才说了嘛，对不对？生我们是我们的孩子，造是我们的这个器物。你怎么可以把儿子跟其他的器物拿来比呢？既是生的就不是造的，既是造的就不能被称为生的。那么提到守生的又在被造的以先，所以就有人说耶稣是神的爱子，他也是被造的，就合理了，对吗？会不会太难？耶稣是神的爱子嘛，但也是被造的，他是被造的爱子，所以他在一切被造之间。换句话说，神是先造了爱子，然后造了其他的，这个称为儿子，其他的就不称为儿子了，这样可以吗？我告诉各位哈，我们中文的翻译是翻译的非常好的，翻译的非常好的，他这样翻译完全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读英文跟希腊文的话呢，我们翻的非常准确，可是你一读完希腊文跟英文之后就更麻烦了，因为呢，就更显示出刚才我们那样的讲是很有道理的，到现在还有很有道理。还有人，很多人说耶稣是被造的，他只是造在所有东西之先，所以因为最先造出来，所以神喜欢他，称他为爱子，那其他的就被造物。有人这样讲，我告诉各位，这些都被我们认为是异端。可是今天在我们当中，不是我们当中，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人这样讲，还有人在讲。 那我们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哈，他的英文是这样子，他说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英文是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更麻烦了对吗？你如果读英文的话你更麻烦了，他说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在所有创造的第一个，我们中文翻的还不会误会耶，如果读英文的话可能更误会了。所以有人坚持说耶稣是被造的第一个的时候，回到原来的语文，希腊文也是一样，是没有问题的，是有立足之地的。但是我们查考整本圣经，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必须上下文全部弄清楚，你才会你才会这个明白的啊。有人说因为我们教会大部分的讲员都是读法律的啊，所以呢大家都很辛苦啊。啊，同意同意，但是法律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哈。我年轻的时候在教法律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不要随便签名。那我们学生们都这样子说，不理我这样，我就说那个你的签名不要随便写在东西，特别是人家写给你一张，拿给你一张纸的时候，你不要随便签名。他们就觉得说这老师哦，我教书是30年前了，他就说老师你别太严重了。他说那在卫生纸上面签名呢，我说不要签，担心万一出了问题。后来几年之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他说老师，他说我现在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就是在别人给他一张纸上面签名，其实准确来说是他先签名，然后那个纸被人家拿走了，你知道后来产生很大的问题，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到法院去强制执行你的财产，你听过这种事吗？所以很多的时候你是没有发生，所以你没有问题。很多人说我不需要懂这么多，不，你现在不需要懂，有一天你突然需要懂的时候你懂不来，你不如趁现在懂起来。因为当你碰到异端的时候，你知道当代的异端还有很多哈，他拿英文给你看，拿希腊文，那你不懂啊，英文你总懂吧，他把你弄一弄哈，你真的会被他带走诶。包括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五节他也把你带走了。今天很多的宗教我不要讲出来，因为有别的宗教的人会看到我们讲，就会让我们被掳去，到时候就拉不回来。那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要得那个好处，因为你得那个好处必须你有那个根基。有一次我跟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说，因为神感动我让我去带他读圣经，我就去带他读圣经，我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对圣经已经有一个程度的认识，可是我要带你读圣经是这样，因为呢一棵树上面有多大，就是从它的干枝花果叶上面有多大，它下面的根大概就是一样大，听得懂吗？一个地平线上面有多大，根下面就要有多大，如果你下面根不一样大，上面比较大的时候呢，那就不能有风太大，对吗？风一吹它就会倒掉，你知道吗？为什么以前那个槟榔有没有，它为什么容易被整个风太大容易被弄垮呢？因为它下面的根不够大，所以最好是我们上面多大下面就要多大。因此我们当我们在这世界上活的时候，你要把下面弄大。什么是下面弄大呢？就是根的部分是我们扎在神里面的，要弄清楚。照着上下文来看，最靠近出现 firstborn 的地方是在第18节，看看有没有好，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里就出现首先了对吗？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首先复生的，首先复生的英文是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他不是讲首先复生的，他是在死人当中第一个复活的，这是第十八节，在死人当中第一个复活的。和十五节说他是所有受造物当中的第一个，他其实是一个对称的用语，在希腊文就对称，那英文还把它翻成对称，我们中文反而看不出来，可是我们这样的翻译就不会让我们误解，可是他们的翻译会被误解。可是因为它是平行的，所以你用十八节来解释十五节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讲法，就是耶稣基督是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如果你从时间点来看就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圣经错了。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人从死里复活的？有没有？有啊，有一个人要死了，是以利亚，还以利沙抱他，后来就为他祷告放掉，他就活了，对不对？ 请问耶稣基督是死人当中第一个复活的吗？从时间上来讲也不是，因为耶稣在自己死复活前就让三个人从死里复活，他曾经让三个人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他还没有死以前就叫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跟 the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你要把它平行来看，什么叫做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呢？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是指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成为所有能够从死里复活之人的根据根基。你先记一下啊，等一下我再讲，有点难哦，有点难了、啊。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就没有人可以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办法从死里复活，就不可能有人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有人从死里复活也没有意义。不仅不可能发生，就算你发生了也是没有意义的东西。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预表将来在主里死了的人都能复活，这个是最重要的。但他能从死里复活，包括这个肉身从死里复活，也是那些人以前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的根据。那对我们来说就有困难，对我们来说有困难。耶稣基督胜过死亡，耶稣以后的人都可以胜过死亡，那个胜过死亡不只是肉身的死亡，肉身的死亡只是其中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命在复活的时候可以站在神面前。如果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将来我们见到神我们不能站在神面前，因为人有罪。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了死人复活中的头一个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应该说是从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好啊、这样讲完了之后你就说那我怎么办呢？对，这里我们要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因为我们想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从时间上来考量，对不对？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之先，所以我们在时间上认为他第一个，我们是后来的。还有他是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如果我们一般口语这样讲啊，那就是说啊，这个人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以后的复活都在他以后，对不对？这我们从时间的概念上来讲，这个翻译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的这个先这个字，不是在时间上面的先。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在时间点上耶稣并不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不过他仍然被称为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从15到18节的对比，我们就清楚地看见，这里是在讲没有任何受造之物以先，它已经存在了。那我这样只是稍微让你们稍微理解一下下哈，有一点点不同哈。在一切或者在没有任何受造物以先，它已经存在了。其实我们用先这个字就不对了，可是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人类就被时间限制，对吗？我们谁不被时间限制呢？我们出生了，那个概念是什么？我生了，对不对？那我生了只有我没有生以前，我们都有以前以后的概念，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理解的。可是啊，我告诉各位一个东西，如果你进来之后你就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就是连时间都是神所创造的。好一点点没有？连时间都是神所创造的，这对我们还是不能理解。因为我们人是没法逃过时间概念的。那请问神没造时间以前神在哪里？对不对？因为既然神造了时间嘛，神造了时间，那没有造时间以前神在干什么？对不对？你看我们受到时间的限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问说，那神在什么时候造了时间呢？我们这样讲观念上还是被时间限制了，因为时间还没有被创造，我们怎么可能问什么时候创造时间呢？这是我们想不通的。因为我们活在时间以内，我们的观念是只有时间以内的观念，我们没有时间以外的观念，我们也不知道时间以后能有什么。因为当我们用后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包含了时间的概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并不是在时间以前生，基督也不是在什么时候生，他是首生的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就是在所有受造物没有借用这个字啊以前，他已经存在了。 换作是他跟神一样是创造了宇宙和时间的。这指的事情他在时间以外，就是没有时间的时候，基督和神就存在了。这个叫做生的概念。生是指神和基督是同本质。我相信哈，你这个观念稍微明白之后哈，很多事你现在所发生的就理解了，就理解了。我们现在对于我们所发生的事很多哈，我们是接受了，接受了跟理解了不一样，对吗？理解了你也未必会接受，接受了你也未必会理解，对吗？我们现在是接受很多事啊，因为我们接受那些事，所以我们就做了。为什么呢？肚子饿的时候吃不吃？那你知道怎么消化的吗？你不知道吗？那你吃不吃呢？不理解，但你接受了，对吗？但是今天我们接受了上帝对我们所有的安排，甚至我们有很多的抱怨，可是我们不理解。我现在把那个状况跟各位分享，那就是耶稣是生而不是被造。在这件事情上面，时间是对我们思想上很大的限制。我们实在不知道时间以外能有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思考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当这一边圣经上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指他把上帝的形象显给我们看，又说他是首生的在被造的以先，这里是说他是生的，他是跟神一样的本质，没有一个受造物在神和耶稣基督关系的同时有存在。也因为这个缘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边提到了他就可以介入时间的嘛，因为他在时间以外。听得懂吗？他就可以介入时间，因为他不受时间的控制。他不在时间以内，他在时间以外。我们假设这样讲好了哈。我们现在不讲空间，因为空间动起来就更复杂了，我们就讲时间就好。他在时间以外，所以他可以介入时间。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神迹吗？因为他介入了。他介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可以介入时间，他有安排计划的权柄，他还可以改变。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只能往前走。我也让大家明白，我要介绍一位弟兄来做见证，神怎么样介入他的生活，神怎么样介入他的生命。我只选一位，我知道大家都可以上来讲，可是我在把这个理论讲完之后，把这个见证拿出来，你就会知道说，原来神可以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已经没有希望的神说有希望，他就突然变得有希望了，因为他可以改变我们，他可以改变我们。神如何介入他的生命，神如何介入他的改变他的人生，让他的家庭和生活都有改变。我们请张亨达弟兄上来做一个见证。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